谢谢诗班的献诗，这是一首很强烈的这个希伯来风的一首赞美诗，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Shalom，就是平安的意思，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创世纪，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创世纪的正道题目吗？出人意料的呼召。我们看到神向亚伯兰发出了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呼召，因为亚伯兰他是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而且他的年纪已经老迈，他却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神赐给他的应许虽然宏大，但是却看不见。神说要让他成为大国，得着大名大福，而且还要借着他赐福万国万民。让我们吃惊的是，亚伯兰没有多问一句，他便顺服，踏上了这信心的征程。那弟兄姊妹或许或以为，认为亚伯拉罕他作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的道路一定是信靠顺服，一路都是祝福平安。但是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旅程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紧接着神的这个呼召和应许之后，亚伯兰就遭遇了他信心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的考验。那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有惧怕，他也有算计，他也有深陷困境。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即便亚伯拉罕在他的失败当中，神的恩典还是保守。其实，我们每一个走在信心道路上的人，其实都会遇到类似的挣扎，甚至跌倒。有的在婚姻中、家庭中，包括我们的身份上、工作上，甚至是服侍中，我们也会因为惧怕而逃避，因为自我算计而走岔了路。那当我们自己在失败的时候，神怎么看待我们呢？我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走回神的这条道路上？失败到底是我们的终点，还是一个成长的起点？这个就是我想带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的主题，就是信心之父101，失败也是成长。我们知道101啊，你读大学或者研究生101就是最基础的一门课程啊。愿我们从这个亚伯兰他的跌倒中，让我们也看到自己，更是看到神那不离不弃的恩典。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到创世纪第12章第十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单数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你将 这圣经写给你自己的百姓。我们真的求你真理的圣灵能够带我们来进入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信心的考验当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省察，让我们也看到神你那看不见的手是如何来引领亚伯拉罕，也是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的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亚伯拉罕他信心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的考验。注意啊，出埃及不是到了出埃及记才开始了，这里面就是一个小的出埃及。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他下埃及，他又到他的出埃及，可以说这是信心之父亚伯兰他必须经历的第一堂的功课，我称之为信心之父的101。那在这一段故事当中，不仅讲述了亚伯兰他在困境当中，他是因为害怕所做出的选择，他也因着算计而陷入各种的失误，更是深刻的启示我们神如何在我们人的失败当中介入的，而且神的介入他是又是如何施恩并保守他自己的子民的。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失败当中能够得以成长。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惧怕当中的选择，第二个算计中的失算，第三个恩典中的保守。透过这三个方面，让我们一起思考，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仰旅途当中遇到的考验，我们如何面对我们里面的内心和外在的选择。当我们失败跌倒时，我们又如何能够去看到神他那看不见的手，我们又如何在这当中去经历他的恩典包括管教，让失败成为我们属灵成长的契机。我们下面就一一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惧怕中的抉择。亚伯兰他在他的信心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饥荒的考验。饥荒可能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么富裕的国家好像不太容易想象是怎么回事，但是可能在我们当中稍微上岁数的都知道，在中国上个世纪其实就经历了很严重的饥荒。我爸爸他就说他特别讨厌吃红薯。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吃红薯？我说那很好吃啊。他说在饥荒的时候每天只有吃红薯，他看见红薯他的胃就开始泛酸水。更何况在古代啊，在古近东那个时候可以说更是那个饥荒频繁啊。那时的饥荒多是由天灾引起的，比方是蝗灾还有天气的干旱。跟这个拥有尼罗河灌溉的这个埃及不同啊，迦南地它是大部分是山地，它主要是依赖这个雨水，因此它在这个干灾旱灾来的时候它更难以来抗拒这种旱灾饥荒。而且在圣经当中饥荒啊，就经常每到饥荒发生的时候，很多人他们都去哪儿啊？都去埃及。这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包括亚伯拉罕他的孙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儿子们，他们都一同到埃及来去躲避这个饥荒。而且在考古，在埃及的一个考古发现一个就是一个墓里面的铭文上面就说，他说就是埃及人的记载，他说有些外国人不知道如何存活，因为饥荒是很可怕的，他们百姓都快饿死了啊。那这个图就是那个墓中的那个图啊，就是当时的埃及，就是外面的人他们为了逃避饥荒到埃及啊来去希望能够寻得一次这个生存的机会。而且经文说这个饥荒甚大，这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更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的冲击。要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刚刚踏上这个应许之地，他怎么能够去理解神让他面对的这么大的一个考验？这个土地难道不是神赐给他的福地吗？神也不是曾在这个土地向他显现，他也曾在这个土地两次筑坛啊，这个敬拜神吗？为何一到这个地方就遭遇如此剧烈的考验呢？ 其实这样的处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神会不断地带领我们走入新的阶段，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进入到一份新的工作，进入新的关系，新的侍奉，我们以为有新的开始，是满了神的祝福了，对于新的这些环境还没有适应，考验便接踵而来，于是呢，我们人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自救的模式，说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哪些选择，谁可以来帮助我。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那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困境当中，亚伯兰可以说是他做出了一个很多人都觉得看似合理的一个决定，就是下埃及。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他会认为说，这批评亚伯拉罕说他这是向罪妥协，下埃及就是进入罪恶之城。我想这种解读可能过于严厉了，因为事实上在圣经的后面，其实神有清楚的带领这个雅各，告诉雅各说，下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会看到神他有的时候他会引导自己的百姓就是要下埃及的，所以关键不是下不下埃及的问题，而是说下埃及是出于神的带领，还是人自我的分析，人自我的一个盘算。这也正是亚伯兰他失败之所在。你会看到这段经文提到这个，这里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在遇到这么大的困境当中，他居然没有求问神，这跟前面他每到一地他就筑坛呼求耶和华的做法形成很鲜明的对比。这次他在这个考验当中，他完全是靠着对于环境的这个分析，靠着自己的理性所做出的一个决定，而非靠着神的引导。然而事情并未止步于此，临近埃及他马上令到一个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他的妻子撒来太漂亮了。很多人会质疑啊，读到这儿，大家说，通常都是读圣经很仔细的人，算一算撒来那个时候应该多大岁了？应该65岁了。为什么65岁的撒来还如此美丽？我想这个解释很多了。但是别忘了，撒来他活了多久啊？127岁，而亚伯兰活了175岁。根据当事人的那个寿命而言啊，我想65岁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年啊。再加上啊神的保守，还有他内在的气质，这并非不可能的。那在妻子美貌的面前，其实亚伯拉罕他的惧怕在不断的加增，他会担心啊，这些埃及人看见美丽的撒来会做什么呀？会杀夫夺妻。你会看到，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个环境还是蛮危险的，就是那些人看到别人的妻子漂亮，就会把丈夫给杀了，把妻子抢来做自己的妻子。可以想想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完全因着他的惧怕，他完全忘记了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保证，说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咒诅那咒诅你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完全忘了，他选择什么了？他选择依靠自己的聪明，而非选择相信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和保障。于是呢，他提出一个计策，这个计策我称它为妹妹计。他谎称撒来是他的妹妹，这个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谎言。怎么说呢？因为撒来确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因为在创世纪20章12节那里面说得很清楚，他其实他是确实是他的妹妹，但是他这么做他的动机就是谎言，就是说谎嘛。他真实的动机想隐藏他的婚姻关系，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仅自己可以存活，他甚至能够作为大舅子的身份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大家想一想他的盘算啊，听起来也很有道理，看似精明，但是他这个盘算其实是有隐患的。因为他把他的妻子其实是置于危险之中，来牺牲妻子的尊严来换取自身的这种安全。作为一个结婚的男人，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怎么会？ 更让我们可悲的是，圣经居然没有记载他的妻子撒来的任何的反应。他可能只是默默的承受，或者只是无奈的妥协。这一幕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也看不到撒来他们向神的祷告，只有人对于这种环境的各种的惧怕，还有忙于应付。弟兄姊妹，我们在困难当中是不是也会如此？当我们在工作、在服侍、在婚姻、在关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依靠什么？我们是去看这个环境，想去通过自己的分析、算计甚至操控，还是说，神啊，我只能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虽然我们看不清，还是说，神啊，我们知道你是帮助我的那一位，我依然来信靠你的帮助，信靠你的供应和保护。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其实惧怕是人的很自然的反应，但是惧怕也是信心的反面。因为惧怕很容易让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因为在惧怕当中，我们会经常选择我们自以为聪明的道路，实则却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做出来的决定通常都是害人害己的决定。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缺水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你看到他们遇到缺水，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来求问神，而是抱怨他们的领袖，抱怨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结果呢，他们惹神发怒，最终这批人他们的成人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而摩西也在因着百姓的抱怨，他自己生气，他就击打磐石，他自己也没有进入迦南。我就在想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真正的问题，不见得是我们问题的本身，而是说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问题。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过度反应，或者我们自己采取的一些所谓的解决办法，却酿成更大的问题。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惧怕当中，我们是靠自己的聪明选择，还是信心的仰望求他帮助？也愿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失败当中，让我们来省思，我们是凭着信心做决定，还是在惧怕当中做决定？我们在考验当中是依仗自己的算计，还是来去寻求神的帮助？我们接着来思考，就是算计中的失算。亚伯拉罕他下埃及，他使了这个妹妹计啊，那亚伯拉罕他聪明的计划果真如他所愿吗？某种程度确实是的，他的担心确实成为了事实，因为埃及人一下子就注意到撒来的美貌，甚至传到了法老的耳中。也正如他所预料的，撒来的美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这个计划的走向却远远超出他的掌控，因为埃及人根本都没有给他这个所谓的哥哥来谈判的机会，就直接把他的妻子撒来掠进的宫中，送到法老的后宫。注意啊，圣经这里面的措辞说，那女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中。那女人，你会看到听起来这个词啊，就是撒来在这里她被作为一个物件一样被对待。她先是被自己的丈夫出于惧怕而牺牲，如今又被埃及人被掳掠，而且是献给法老的。她没有选择，她也没有声音，他只是在沉默当中为人摆布。而亚伯拉罕呢，他所得到的似乎是有好处的，因为法老因为撒来的缘故就厚待于他，送他许多的牛羊、驴、骆驼，甚至仆婢。在人看来，他似乎是成功的，因为他不仅躲避了这个饥荒之灾，他也躲过了杀身之祸，而且还顺便发家致富了。我们想想，哇，听起来亚伯拉罕他的算计好像是得逞了，他靠着自己的盘算是成功了，那这是否就说明他的做法是有效的，他的计划是真的成功了呢？我们也必须深思， 他这成功的代价是什么？他为了成功，他究竟又失去了什么？首先，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作为人夫的担当和尊严，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他起初对神单纯的信心。他还是那一位回应神的呼召，在各地筑坛敬拜神的亚伯兰吗？当他的妻子被带入法老的后宫，他是否还记得神曾经对他的应许，神赋予他的使命？而那一位，那将来一位要成为万国之母的撒来，却在此成为一个权力的一个祭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列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当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经营事业、婚姻、儿女，甚至是侍奉，我们外表看来果效似乎也不错，我们的职位升了，我们的家产多了，孩子考上名校了，侍奉也貌似有果效，这真的就是我们的成功吗？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在工作当中见证神的机会，在婚姻当中彼此成圣的经历，在教养子女的当中不只是让他考上名校进入大厂，而是培养他敬虔爱神的生命的塑造？在侍奉当中做了很多事，但我们自己的生命却没有被福音来更新来改变。就好像圣经说，我为别人来种植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荒芜了。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这些成功，这真的是神所喜悦的吗？不仅如此，那些得来的好处不见得都完全是祝福的。要知道，他在这里亚伯兰他得到了这些的资财，而这些资财在下一章就成为他跟他的侄子罗德分开的直接的导火索。而且他得到的仆婢当中很有可能后来导致他的家庭分裂，家庭包括后来种族的这种纷争战争，使女夏甲很可能就是在这个仆婢当中。当然这是后话了，亚伯拉罕可以说他是求人得人，他因惧怕下埃及靠算计而撒谎，如今他却要面对算计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他不能说他完全是一个受害者，他更多是一个自作自受的失败者。但问题来了，神对着一个失败的他所拣选的一个仆人，神是否也要离弃了他？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曾失败一样，神是否会把他失败的仆人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神是否还会继续使用他来成就神给他的应许和使命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读到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感动，我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完全是基于我自己的反应，说我自己的信心小，然后我就怎样，你会发现这样的信仰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基于我们人的反应，而是基于神他的信实。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因为神的信实不因人的失败而动摇。要知道法老可以说是当时最强大帝国的一个君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当法老犯罪，当法老触犯神所拣选的人，神就毫不含糊地实行了审判。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尽管亚伯兰在这里他没有求助，而撒来也没有办法自救，但是神看见了，神出手了。这不是说亚伯兰他做对了，而是因为神凭着他的信实，神的信实他不更改。神拯救我们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出于他自己的大怜悯。 神在亚伯拉罕的失散当中出手，这个是显明亚伯拉罕乃是要证明说，亚伯兰他是我的，我要借着他来祝福万国万民，哪怕他搞砸了，我的救恩的计划也绝不落空。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纠察罪恶，我们谁可以站立得住呢？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人生的很多的方面都曾经搞砸过，我们在很多的算计当中也都失算过，甚至因着我们的失算，我们的一些错误的选择，让我们跌进了一个深渊当中。有的是在工作当中、婚姻当中、子女的教育当中，还有在侍奉当中。如果我们看自己，你会发现你真的会绝望的。如果你去抓着人，你会发现人有的时候真的不可靠的。唯有来仰望那一位，即使在我们失败当中，他还愿意主动介入施恩怜悯拯救的神，我们才有盼望。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那你愿意给神一个机会，让他在你生命的混乱当中来介入、来翻转、来施恩吗？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恩典中的保守。那有人读到这就觉得很吃惊啊，难道神他只审判法老的罪？好像法老听起来有点无辜啊，那为什么他对亚伯拉罕犯这么大的错却视而不见？神是不是也像我们有些人就很护犊子呢？其实不然，神固然施恩拯救失败的亚伯拉罕，他刑罚强取撒来的法老，但是他并不姑息他自己的子民亚伯拉罕。让我们很吃惊的时候，神的管教在哪里呢？神的管教是很特别的，神管教的亚伯拉罕的方式是借着法老来执行的。是的，你没有看错，法老意识到撒来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妹子，更是他的妻子，而且他已经经历了耶和华对他自己还有全家施的这种灾。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回应了，就是在出埃及记神对这个埃及人的那种降灾啊。他便立即来招这个亚伯兰来面质，说你这向我所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因为看到从这一连串的质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的不诚实让这个外邦不认识神的法老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慨。这个是很讽刺的，神的子民居然被一个更不敬虔的人来指出他的罪。哇哦，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画面，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的君主竟然成为神用来责备他所拣选的仆人的工具。亚伯兰在此可以说他是无言以对啊，而他的沉默正是他内心的羞愧和认罪的一个写照。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不只是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救赎出来，更是让我们从罪中清醒过来，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我们常常的祷告都是神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救出来，但是我们忘了神更要做的是让我们从罪的迷糊当中醒过来，那个可能比前者更重要。神要我们从罪中清醒，神要我们悔改归正，神当然他可以使用圣灵的光照直接来让我们清醒，神也可以间接的使用周围的人士来指出我们的错来。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从人的提醒当中来听出神的声音？两天前我在开车在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绿灯已经在亮了但是我在想一些事儿，就忘了往前走，后面那个车就一直按喇叭。我当时听了，我说为什么按喇叭，这个很烦呢。我当时我可以选择生气啊，但是我也可以感恩，我感恩他提醒我让我醒过来。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啊，工作、婚姻、子女甚至侍奉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时不时的会开小差，会走神，有时候神就是使用我们身边的人，使用我们的配偶，使用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牧者来提醒我们，来唤醒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能够从人的话中听出神对他的提醒的。那最终的结果是，法老他不仅归还了撒来，而且还命令人送亚伯兰一家出埃及。他说，如今看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带她走吧，你带走吧。那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啊，那撒来他在这个法老的后宫，他有没有被玷污？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啊，我个人倾向于没有，因为撒来是在神的特别保守之下，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神对法老施行的审判，让他悔改，而且还借着他来责备亚伯兰，还归还这个撒来，而且送亚伯兰一家出埃及。而且我们注意到，亚伯兰他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空手离开的，而是带着他完璧归赵的妻子和在埃及得的众多的资产来出埃及的。亚伯兰在神给他的第一个重大的考验当中，我们不得不说他失败了。他没有求问神就下了埃及，又因害怕而撒谎，几乎失去了他的妻子，断送了神对他的呼召、祝福和使命。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神还是施怜悯的那一位，他没有丢弃亚伯兰，而是在他的失败当中及时的介入，一方面实行拯救，另一方面还实时管教。不仅是亚伯兰重新得回撒来，也让他带着产业包括教训离开埃及。是的，下埃及是人的选择，困在埃及是人选择的后果，但是出埃及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救赎。神是拯救我们走出困境、走出埃及的那一位。我想起十年前，我当时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小组，那个小组的名字就叫出埃及。因为我们当时有几个弟兄姊妹，我们都面临极大的困难。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当时是在读她的神学博士，可是因为她的母亲好几次病危，就不得的要回国照顾母亲，她因此她读了七八年了，最终没有办法就是继续读了。那另外一个姐妹呢，她在工作压力很大，她也很想结婚，一直结不了婚，很挣扎。还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婚姻很紧张，当时太太还在读博士啊，婚姻也是经常你会看到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就吵起来了。还有一个是我，当时也是大龄的单身，写论文就当时压力非常的大，我们说我们靠自己都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们一起来成立一个小组，我们一起来彼此支持好不好。那这个小组就成立了，它就叫出埃及。我们当时向神的心愿就是，神啊，我们自己出不来，你带我们出埃及吧。我们就是一起的查经祷告，彼此扶持。我想想看，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当时的一个环境，不仅我们觉得我们就是 marginalized people， 不仅在这个社会上是，甚至在教会都是，因为觉得好多人人家都很顺利啊，怎么都很容易，怎么我们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怎么神经人，当时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神非常的恩待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有那种属灵上的支持，有生活上的照顾。两年后呢，我们特别感谢神，神就很祝福那个姐妹，她最终没有以 PhD 毕业，她是拿了一个教牧博士毕业，她后来就到了神学院，可以做老师来服侍。而那位单身的姐妹呢，后来神给他预备一个很优秀也很敬虔爱主的一个弟兄，现在还保持联系，那个弟兄现在在教会做执事侍奉，而且他还生了两个很可爱的孩子，两个男孩。而那个家庭呢，神也很保守他，那他们的婚姻，我看到神对他们婚姻的拯救，他们就回国发展，而且还在教会继续成长。当然神也很恩待我，你们都看见了。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环境， 而且这样的环境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造成的。我们有的时候说神是不是也不管我们了，但是我们借着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不是我们远超我们自己的小小的信心，神的怜悯大过我们的罪恶，大过我们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在某个埃及当中挣扎？有的可能是健康的打击，有的是失亲的那种伤痛，有的是事业的瓶颈，有的是婚姻的裂痕，有的是亲子的难处，有的是在服侍当中的倦怠，还有的可能是某种隐藏的罪或者是试探。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前路无望，心灰意冷呢？让我们借着今天神的话，我们都一起来仰望那位信实而怜悯的神。他没有放弃亚伯拉罕，他也不会放弃你。他乐意在我们的失败当中实行拯救，在我们的惧怕当中赐下安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他要带你出埃及，不只是来改变你的环境，更是让你的内心苏醒，让你的信心成长。失败不是终点，失败是课堂。让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习依靠，在迷途时选择回转，重新相信唯有神才能引领我们走出埃及，重新走上信心之路、恩典之路、应许之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来上了一堂课，跟着亚伯兰，我们一起上了一堂信心之父的101这个信心的初级课程，让我们看到了连亚伯兰这样的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人，他也曾因着惧怕下埃及，也靠自己的算计而最终陷入困境，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相反神在他的失败当中实行拯救，并且加以管教，让他带着恩典和教训走出埃及，让他重新走回神给他的那条应许的道路。亚伯拉罕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凡人，他的挣扎、他的惧怕、他的算计、他的软弱我们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也挣扎，我们也惧怕，我们也会算计，我们也经历软弱，我们也会经历失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相信的神他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那一位信实怜悯愿意介入我们失败当中的那一位神，也是我们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们今天的神。弟兄姊妹，失败不是我们信心道路上的终点，而是神修剪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起点。愿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会谦卑，在困境当中来学习仰望神的作为，带着信心的功课走出自己的埃及，来继续奔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条应许的信心之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来上这条信心之父的101。我们真的在他经历当中看到了我们的自己，看到了我们也是小心，看到我们的害怕，也看到了我们的算计，也因着我们的算计落入了困境危险之中。主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有曾经有同样的经历，或者正在有着类似的经历。神啊，连我们自己就觉得走不出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当我们自己都甚至对自己失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介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纵然失信，但神仍是可信的，因为神你不背乎你自己。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教训功课当中，让我们不仅让我们脱离困境，更是让我们的灵命苏醒过来，让我们重新走回神的心意，重新走上那信心的道路。我们知道神的怜悯原是一样向审判跨胜的，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特别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出埃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